大家主内蒙恩啊！今天咱们这是年三十啊，国内已经是大年初一了。今天我们会逐渐邀请我们教会基督徒弟兄姐妹来分享自己在基督里的故事。我已经分享过了，我信主原因之一就是怕死，常常梦见自己死去了，家人朋友来参加我的葬礼都非常的悲伤。我越来越确信耶稣基督会带给我永生，所以现在呢，原来做梦啊经常梦见我家人来参加葬礼来，现在做梦呢就经常梦见在教会里面侍奉，再也没有被死亡威胁过，也没有绝望了，反而常常是喜乐平安。我们教会每周这个祷告单上都有一项是为我们自己的会堂来祷告。我们现在是租这间教会，这是一间洋人教会，有很多不方便，有些时候发生误解。两周以前有个礼拜六的晚上，有一群华人在这儿聚会，然后我就邀请他们一个人有空来参加我们教会聚会。他说我是浸信会的，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联合教会。我说我们怎么成联合教会了？他说你们华人教会和洋人教会在这联合聚会嘛，啊，联合教会就是 United Church， 实际 United Church 是另一个宗派，我们一般中文翻译成协和教会，不叫联合。他以为我们是另一个宗派，不是浸信会，实际我们这两间教会全都是浸信会。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将来有自己的会堂呢，就更方便一些。其实差不多两年多以前，就有一位主内的姐妹就跟我说了，她说她在梦中啊看见我们买地了，进新的会堂，建新会堂了，就希望她的美梦早日成真哈。那么这种类似于做梦的情况呢，在圣经当中也常常出现，我们称之为异象。异象就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跟神的计划有关。常常是人看到异象啊，就像做梦一样，但实际是似梦非梦。当然异象也不一定是像做梦一样，有些时候神给我们异象是通过读经啊、祷告啊、其他的方式来启示我们。梦，英文单词叫 dream， 也是梦想的意思。在世界上生活，每个人都有需求，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求所想能够实现，实现的越多，获得的满足就越大。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以弗所书，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的3:20-21，给大家念一下。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练一遍再哈。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两节经文经常被传道人用来做崇拜之后的祝福，意思也不难理解，就是说神能够通过他浩大的能力获得永恒的荣耀。但是当我们仔细品味，就会发现这段圣经里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而这信息是神给我们的意，是跟神给我们的意象有关的。第一，我们需要清楚神的意象。那么人生需要有目标，人生活在世界上没有生活的目标，那么生命的活力就很弱。1984年，美国一位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退休综合症。很多人退休下来以后啊，因为已经习惯以前的工作了，生活突然失去了目标，原本乐观的人变得消沉了，家里本来儿孙满堂却觉得孤独空虚，身体本来健康却突然感到不舒服，各种小毛病也多起来了。特别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里，丈夫退休了，这个太太呢不得不承受他们因退休带来的各种奇怪的反应和要求。很多妻子抱怨说他们被迫生活在丈夫的精神压力下，感到抑郁，经常需要找个大地方大声地宣泄一番， 否则甚至整夜都无法入睡啊，头疼，精神状态很差。退休综合症的根源不是年龄，而是生活的目标。如果生活始终都有追求，我们就会一直有前进的动力。在台湾有一位叫赵穆赫的老先生，今年已经105岁了。他出生在中国的山东省，1948年到了台湾。早年因为生活动荡、战乱等各种原因，没有上过大学，总是引以为憾。1998年，在这老先生87岁的时候，他孙子考大学。一方面他想鼓励孙子考大学读书，另一方面也是心有不甘，想满足自己大学梦的这个愿望，他就跟着孙子一块报考大学。没想到他居然考上了，考上了高雄市立空中大学文化艺术系。4年以后，他87岁了，啊，跟孙子一起大学毕业了。但是呢，他没停，还继续求学，在95岁的时候又考上了研究生，98岁毕业，取得了南华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现在呢，在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旁听中国文学史，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05岁了。所以当人生有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时间精力都投入到进取当中，如果能坚持，就能取得一定的成绩。所以人活着首先需要有生活的目标，这样做事才有方向，我们的人生才具有一定的意义。然而生活的目标并不等于梦想，通常来讲，目标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容易实现的标准，但是梦想却是看起来不现实的，甚至是虚无的那些事儿。几年前去世的著名的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乔布斯，常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改变世界是乔布斯的梦想。所以他的人生轨迹一直都是围绕着这个梦想而进行的。1977年的时候，乔布斯还没有什么名气，苹果公司也只是一家小公司。当时有一位22岁的电脑天才在四处求职，他去很多大公司面试，每去一个公司都提同一个问题，问你们如何看到个人电脑的未来。所以找工作是双向的选择，雇主对雇员呢，对雇主也有要求。这个大公司这些高管呢，很想留下这位电脑天才，啊，对于他的问题，有位高管回答说：“我们觉得他肯定会成为每个人圣诞节礼物单上的大部头。”还有高管激动地说：“我们认为他会让我们股票涨到每股超过2美元。”77年，那么几家大公司都希望雇佣他。他们这些回答听起来都挺好，但是这位电脑天才并没有被打动。最后他来到苹果公司，见到了穿着牛仔裤、留着长头的年轻的乔布斯。对他的问题，乔布斯滔滔不绝地讲了1个多小时。他描绘了一副个人电脑将来怎样改变世界的景象。这位电脑天才被这个梦想深深地打动了，留了下来。后来他成为苹果公司在技术方面的主力军，为苹果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评论那次面试的时候，他说：“乔布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看到海的另一边，跟着乔布斯在一起，人生有方向。”当苹果公司业务不断壮大的时候，乔布斯找到了当时在百事可可乐公司担任高管的约翰·斯高里，请他出任苹果公司这首席执行官 CEO。 经过多次磋商，乔布斯看这个约翰·斯高里啊态度还是不明确，就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呢，还是想改变整个世界？”听了这句话，斯高里就欣然接受了要求，出任了苹果的首席执行官。乔布斯说过：“我从来不是为了钱活着，一点都不关心死的时候是不是最富有的人，而是每晚入睡前都能自豪地说，我的确干了一番事业，这才是我最在乎的。”所以追求物质财富只是一个目标，不是梦想，梦想远远地超过物质的东西。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们就必须有梦想。我们的梦想有多大，我们可能达到的高度就有多大。对于基督徒来说，梦想应该来自于神的启示，也就是意象。箴言29章18节告诉我们，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如果没有神的意象， 我们的心就会不受约束，不受控制，就会容易去遵循那些不符合神的旨意的，甚至属世的梦想，而那样做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自己也不蒙福。乔布斯虽然有伟大的梦想，但其实他梦想的实质是追求个人成就和事业，与神无关。其实乔布斯相信的是佛教，神给了每一个基督徒意象，每个基督徒的意象可能都是不同的。 意象是神对他的子民在地上所赋予的使命。如果你是基督徒，却说我不知道神的意象是什么，那你就应该去追求明白神的意象。每个人不同时期的意象可能不同，但是意象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之所以被造的目的。神造我们并不是要我们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 神在不同时期向他的子民都显明不同的意象。在旧约时代，神在意象当中曾向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说话。创世纪17章第8节，神显现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看，然后对他讲：“我要将你现在聚集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后来由于迦南地大饥荒，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带着全家从迦南迁移到了埃及地居住，然而却在那里成了埃及人的奴隶。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他们一直盼望着回到神应许的迦南地，并且切切地为此祷告，就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神的意象，才会有盼望，才能坚持下去。在新约时代， 神要使徒们将基督拯救的好消息传开，并且带领那些外邦人信主。在凯撒利亚城外，神向使徒彼得显明了一个异象。当这些使徒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他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 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这个意象里面的走兽、飞鸟和昆虫启示的是外邦人，因为在犹太人眼中，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彼得得到了这个意象，成为他拯救外邦人灵魂的动力。所以基督徒需要神的意象，这样才会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醒察自己所求所想是什么，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意象。如果是，那么我们是不是清楚意象的含义，我们是不是清楚神的意象取决于我们跟神个人的关系。保罗在这里跟神祷告，祷告也就是跟神说话。当我们跟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引起对方的注意， 希望他们能听我们讲话。所以我们谈什么就很重要。如果我们谈的东西能引起对方的兴趣，谈话就会顺利的进行下去。我们跟神的祷告也是一样。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6章22到23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祷告 都把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放在第一位，那我们就会引起神的注意，讨他的喜悦。 然后他就会赐给我们一切的所需所求，满足我们的所求所想，带领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清楚他的意向。而神的意向也一定是跟神的国神的意一致的。实际上主耶稣也是这么做的，在他被出卖的那一夜，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三次，求神将苦杯挪去，但是每一次在他祷告的最后一句都会讲这么一句话，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话呀？这句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愿父神的旨意成全。保罗在这里的祷告也是一样，愿神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为要神得着荣耀。所以都是围绕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的，不是要求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的意向也应该是这样，它应该来自于我们对神的国神的意的追求，扎根于神的旨意的成就，来自于荣耀神的终极目的。因此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意向，也应该有意向，并且顺服神的意向。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第二点是意向通过追求才会发展。前面谈到了乔布斯创业的故事，乔布斯有远大的梦想，想要改变世界，但梦想不是静止的，不是说我梦想要改变世界然后梦想就结束了。梦想不是一个时间点，梦想是动态的，是不断发展的，而它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追梦的过程。在追求的过程中，梦想不断发展，境界不断提升，最后实现了梦想。乔布斯是美国加州人，上大学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学费相对便宜的加州州立大学，也没有选择在加州举世闻名的斯坦福大学，而是选择了俄勒冈州一个叫里德的学院，叫里德学院 Reed College。 里德学院是全美学费最贵的大学之一，同时它也提供美国最好的书法美术设计课程，而这种课程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没什么用处，难以谋生的知识。但乔布斯不这么看，这位天才坚信自己选择的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对自己的梦想有帮助。他学习了衬线体和无衬线体，学习了改变不同字母组合之间的距离，还有那些特别美妙的书法的窍门。他说，这种美感、历史感和微妙的艺术感在科学里并不具备，而我却觉得它很迷人。今天当我们看到苹果公司一个又一个惊艳的产品时，就能够理解当初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所产生的效果了。乔布斯具有艺术家一般的眼光，他对设计的追求近乎苛刻，他愿意他的产品变得越来越完美。有一次他在设计一款用户界面的时候，他说他希望这个界面漂亮到你恨不得舔上两口的程度。为了他的梦想，乔布斯不断追求，在跟苹果的技术人员开会的时候，他常常过问笔记本电脑底座上应该有几颗螺丝，或者电脑显示器边角应该有多大弧度这些问题。苹果的员工说，苹果的产品在设计方面精益求精，因此问世之后总让人感到惊艳。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苹果的产品呢？艺术效果是最吸引人的原因之一。乔布斯后来说，是在里德学院里书法美术的素养使他对电脑软件自行美学处理特别重视。当乔布斯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不断追求。他在事业上遇到了无数挫折，但始终没有放弃，终于等到了梦想实现的那一天，并且继续追求梦想的升华。我常常想，乔布斯他要是能够信主成为一位传道人，那会被神如何的重用呢？可悲的是，这样一位天才，这样一个追求梦想的人，最终仍然没法战胜死亡，才五十六岁就死在了癌症上。所以生命才是最重要的，而荣耀神才会在天国建立永恒的成就。基督徒的意向跟梦想相似，意向也是个过程，需要我们追求它才会发展。当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候，他们仍然有意向，相信神会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进入到应许之地。 但是当神兴起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并没有留在那里，他们都是带着自己所有的财物离开埃及，在神的护庇之下穿过了红海，经过旷野，走过了约旦河，最后进入了迦南美地。如果他们在埃及永远盯着异象什么都不做，那梦想就不可能成真。也就是说，在追求异象的过程中，他们充分认识到了神的大能大力，他们更加明确了神的异象，他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能够更好地面对前面的艰险和挑战。但是基督徒的异象跟人的梦想也不一样，因为那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往往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尽力追求才可能明白它的真实含义。前面使徒行传第十章里头，当彼得看到那些不洁净的飞鸟走兽的异象时，他并不清楚那到底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在那里不断的猜想揣摩，他并没有因为不理解感到头疼就放弃，他还希望神继续启示他。神知道人的情况，神知道我们的智慧有限，神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神知道我们是不是寻求他的带领，是不是爱他，是不是求他的国他的义。神不仅知道，而且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知道。同样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在彼得看到异象之前，神让凯撒利亚罗马军队的百夫长外邦人哥尼流看到了一个异象，神让一位天使在异象中向哥尼流讲话，告诉他彼得将来要带领他信主的事情，并要他主动去找彼得。当彼得正对着自己这个异象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哥尼流派的人来找他来了。这个时候圣灵做工，让彼得大胆跟来人接触，这样彼得来到了哥尼流的家，经过坦诚的交流，他就弄清楚了神的意象，明白神要他带领外邦人信主，于是他向哥尼流的家人朋友们传福音讲道。这时圣灵再一次做工，像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啊，让他们都受了圣灵得救了，然后彼得又给每个人施了洗。在彼得的事工当中，从得到意象、明白意象、成就意象，其实都是神在做掌管的工作，一切都是在神的手里。但是彼得值得我们效法的是，他一直在忠心地追求意象，无论他明白不明白神的旨意，他都完全顺服神的带领，愿意被神所使用。意象成就了，彼得对神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跟神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彼得的灵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磨练，信心成长得更加强健，也结出了更多圣灵的果子，大大的被神祝福。所以后来彼得才写出了这样的经句，在彼得后书1:3-8，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追求神的意象对我们自己是有益的。如果你是基督徒，愿意追求神的意象，但现在处于一种迷惘的状态中，不知道何去何从，那请记住，你就在意象的追求当中，这不是坏事，应该继续凭着信心往前走。神会引导你前面的路，会慢慢让你看到方向，但如果你停止前进，那就会一直在迷宫里转。神会乐意看到我们愿意追求明白他的心意，只要我们去追求，他就会让我们清楚。第三点，意象需要坚持才会成就。 我们说梦想往往看起来是不现实的、虚无的，神的意象也类似。神的意象看起来常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蛮有挑战性。追求意象需要我们不断坚持才会成就，追求意象不能放弃，不论我们觉得如何困难、如何艰苦。就像我们很多人都有孩子，不管他多闹，让你多操心多烦，你还得忍受他、养育他、教导他，不会放弃。我们的责任感让我们委身，不得不把担子担起来。然而不论是我们的子女还是神的意象，都不仅仅是承担责任，他们都承载着我们现在的快乐和将来的希望。在追求意象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收获，我们自己灵性的提升、生命的更新变化本身就是巨大的益处，而意象每一步的发展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励和喜乐。所以我们应该保护意象、充实意象、鼓励意象，以便他们进一步的发展。我们需要让意象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很好的坚持意象。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一个有神的意象的人和有梦想的人，始终都是一个年轻的人。他们虽然可能年纪不小了，但是心态却是年轻的。大家知道当初离开埃及的以色列民族一共有多少人吗？几百万。那么这几百万人当中，进入到迦南地的成年男子有多少人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两个。这两个人，一个叫约书亚，另一个叫加勒。约书亚就是旧约约书亚记的作者。为什么只有这两个人活下来进入迦南地呢？是因为他们对意象的坚持。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差派了12个探子去迦南探路。这些人进入迦南40天，看到了迦南地里那些不同的民族啊，身材壮硕，他们非常害怕。回来以后，有10个人报坏消息，说以色列民族进入迦南地就会灭亡，因为打不过迦南人。神应许了以色列人会得到迦南地，但他们却不再坚持追求神的意象。因着他们的放弃，以色列众百姓抱怨，甚至要返回埃及重新做奴隶。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撕裂了衣服，坚决要求继续追求意象。因此神为了以色列民信仰上的不忠贞，或者说属灵上的淫乱发怒，说在民数记的14章28到34节，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召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的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为你们疏远了。加勒和约书亚追求神的意象始终不渝。加勒从第一次进入迦南地经过了45年，仍然坚信神的应许，并且为了意象拼命追求，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在约书亚记14章6到14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尼巴亚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从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尼弗的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加勒85岁了，但是还是那么 年轻啊，跟当初40岁的时候一样。所以无论年纪多大，只要我们追求意向，心态始终都年轻。加勒和约书亚追求神的意向始终不渝，那么意向在加勒这里就成就了。他坚持，原来的那些同路人只要停止追求的都死在了旷野里，坚持带来了极大的奖赏。神喜悦的就是一直忠心侍奉他的人，而神也通过他的大能大力帮助我们成就意向。第四点，神有能力帮助我们成就意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徒属灵的家，教会有责任履行主的大使命。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颗火热的心传福音，带领不信的人接受主，使灵魂得救。这也是神给一个给每一个信徒的意向，通过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围绕着这一大使命，神也赐给不同的信徒不同的意向，使用他们成就自己的旨意。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福建省是福音昌盛的地方，涌现出了很多被神重用的仆人、大传道人。著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就是其中之一。宋尚杰于1901年出生在福建莆田一个牧师家庭里，爸爸宋学濂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带他出去讲道。有时候如果宋学濂病了，宋尚杰上去讲道。1921年，宋尚杰中学毕业以后留学美国，在一个感恩节的晚上，他见到了一个惊人的异象。在自己家乡他经常祷告的山上，当他正在四处瞭望的时候，忽然听到凄厉的呼救声。他四下寻找，发现有人在山脚下的水里挣扎呼救，他连忙连滚带爬下山救人，脚下到处都是尖利的石头，四周荆棘丛生。他奋不顾身跑下山，到山下身上已经是血迹斑斑了。他来到溪水边，却看到溪水慢慢的高涨，越涨越宽，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汪洋大海。海里面沉溺着各种不同的民族，被捆锁着，口中都发出凄厉悲惨的呼救声。宋尚杰马上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愿奉你的使命得你的手帮助，拯救千万在波浪中挣扎的人。话一结束，宋尚杰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小孩子。他突然发现自己又是个罪犯，全身被金银各种这个绳索捆住。他奋力向前走，可是寸步难移。他又觉得有人把他往后拉，使他一步步的退后，他感到灰心。他忽然看见从天边飞来一只老鹰，啊，自远而近，从高处飞了下来。等离近了，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不是老鹰，而是一个长方形的十字架，颜色跟血一样红。十字架上面写着八个大字：仰望十字架，向前奔跑。十字架停在了大海的中心，好像一块磁石，能吸引沉溺水里的人， 凡飘到十字架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不被吸引到十字架上面去的。被吸引的人，他身上的绳索没有一个不断开的。那个十字架横在海面上，慢慢的扩大，直到整个海面看不见海水，变成了四季都是春天的乐园。人们都在里面尽情的高声欢唱。宋尚杰再一仔细看，原来那些人都是他的家人和朋友。这个印象长久的留在了宋尚杰的心里面，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26年，他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化学博士的学位，因为成绩优异，学校又颁发给他一枚金钥匙。几个月以后，他经历到圣灵的浇灌，决心永远侍奉神。1927年下旬，他返回中国，在船驶进中国海的时候，他想起了腓立比书3:7，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他毅然将象征着博士荣誉的金钥匙和奖章扔进了太平洋。那年年底，他开始在闽南传道，主题是强调十字架的救恩、人的重生和基督的宝血。后来他参加了布道团，在中国各省上百座城市布道，带领几十万人归向基督。1934年开始，他独立布道，常常开大型布道会，行程不但遍及中国各地，还远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南洋以及台湾等地。神赐给他医病赶鬼的能力，还有预知的能力。他每到一地，人们都是常常奔走相告，万人空巷，倾巢出动参加他的布道会。宋尚杰严厉地斥责罪恶，为无数人祷告医病，带人悔改信主。同时他也训练布道队员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他带领信主的人不计其数。同时他也注意圣洁，时常省察自己，要做神贵重的器皿。他竭力工作，常常一天讲3-4道，每次2个小时，每次讲到都是声嘶力竭，汗流浃背，有人说的是一根蜡烛两头燃。宋尚杰的讲道也极具感染力，他常常使用实物教材来引导听道者明白真道。比如说有一次他放一个棺材在讲台上面，喊着发财发财发棺材，并且躺到棺材里面，警告人要致死自己贪心的罪。宋尚杰做工的果效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有一次我跟一位从东南亚来的华人基督徒老弟兄聊天，他说他爷爷全家就是宋尚杰带领信主的，而信仰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了。现在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华人宣道会的牧师王天生就是宋尚杰博士的外孙，这是生命的传承。神给了宋尚杰意向，也带领他发展意向，在意向中成就自己的旨意。宋尚杰的工作有着超然的大能，但这个能力却不是他自己所有的，而是从神而来的。他只是神的仆人，神使用的器皿，神通过他彰显自己的大能。宋尚杰为许多人医病，但是他自己的疾病却无法医治。宋尚杰年轻的时候在美国曾做过痔疮手术，当时恢复得不好，留下了后遗症。在他后来的事工中，痔疮时常发作，流脓淌血，肿痛难堪，后来不得不求助医生手术治疗。再后来病情恶化了，变成了肠癌和肠结核，终于在1944年因病医治无效归回天家。宋尚杰是华人教会历史上空前的人物，他像彗星一样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因为他领受了神的意象之后，专心地追求意象，甘心奉献自己，就被神大大的使用。然而是神使用他的大能大力帮助宋尚杰成就了意象，带领万人归主。所以在追求意象的过程中，坚持很重要。只要我们坚持，神就会带领我们，使用我们，成就他的意象，无论面对了何种困难和挑战。我在开始咱们这个事工之前，神通过各种方式让我看到异象。 就是要在爱城的西南区建教会。2012年，当我清楚了意向之后，开始这里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第一年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委身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最少的时候只有四个人，同时我还在神院读书，还要在餐馆送餐，我们负责里的房租都成问题，我面对无数的困难和挑战。那是那时候凭人的头脑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建立这样一间教会，但是到现在我们已经跟100多个人建立了关系，固定聚会也在30人左右，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我们这里。神既然给了我们意向，就一定会成就意向。我们现在觉得不容易，是因为我们在追求意向的过程中，我们是在向高处行，这是好事。希望大家都能够忠心地留在这里，共同建立我们属灵的家，爱我们的家。我们自己蒙祝福，也让神的荣耀彰显在这间教会里。我们让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成为我们的意向。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感谢您带领我们认识基督耶稣，感谢您赐给每一位基督徒都有意向，帮助我们灵性成长。请你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省察我们的所求所想是不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不是，带领我们回转，行在你的旨意中，去追求你的意向。让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真正经历你的大能大力，荣神益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